善意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欢迎来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善意姐姐。
咚咚咯卡，咚咚咯卡，咚咚咯卡，咚卡咚卡，耶！放寒假，过年了，我心欢喜如小乐。
哇，小乐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因为现在放寒假了，而且这个礼拜就要过年啦。
对呀，过新年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事情。
对呀，这个时候啊，小朋友们已经放寒假了，相信很多家里的爸爸妈妈也都在整理家里咯。
是啊，讲到整理家里，小乐
呀，
你有没有帮忙爸爸妈妈一起整理呀？
有啊，可是我先从整理我自己的房间开始啦。
这个是好方法，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真的，
小朋友们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们房间都乱七八糟的呀？
哈哈，平常上学很忙很忙嘛，所以现在过年了，要赶快把房间整理干净。
真乖，真乖。
对，还有啊，如果爸爸妈妈那时候在忙着整理厨房的时候，小朋友们要帮忙吗？
要，我要帮忙擦桌子、擦碗盘。
小乐很乖很乖。其实啊，除旧布新在过新年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不但要整理家里，还要把自己一整年的烦恼全部抛开，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没错，哎，小乐，我记得你这次的寒假作业好像要写春联，对不对？
啊，对呀，我要写春联贴在我们华丽艺术家的门上。
哎，小朋友们走在路上应该也有看到家家户户都开始打扫并且贴上新的春联咯。
是啊，我觉得到了过年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哎，而且大家呢会在这个时候赶快聚在一起，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样子就会很开心的迎接这个礼拜的新年到来咯。
所以我要祝大家狗年开心，狗年快乐，狗年幸福，
还有狗年旺旺旺。迎接狗年呢，最棒的事情就是要收听
音乐故事湾。
对，就是要听音乐故事湾啦。
哎，小乐，上个星期我们听到的主题是什么呢？跟狗狗有关系的主题。
是狗狗的大队接力比赛啊？不是，是狗狗音乐接力赛。
答对了，答对了。那你记得上次的第一棒是什么音乐？是哪一位作曲家呢？
我记得是钢琴诗人肖邦的《小狗圆舞曲》，汪汪汪。
好棒，好棒哦！
那你们会不会很期待，到底这个星期的第二棒会是谁呢？
哈哈，我好想知道，我好期待哟，玲玲姐姐、小英姐姐。
好好好，小乐不要急。那小朋友们，接力赛就快要开始喽，你们想要赶快看看今天的第二棒选手是谁吗？
想。
如果大家的回答跟小乐一样是想的话，
那现在就赶快跟着玲玲姐姐、
善意姐姐、
华丽鼠小乐
一起进入今天的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快乐的、悲伤的，
还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大家好， 大家好，新年快乐啊！欢迎各位再次来到狗狗音乐接力赛 Part 2的比赛现场哦。哇哈！现在正在场上的选手是一只非常有自信，而且呢一点都不紧张的狗狗哦。那大家猜猜看，它是谁呀？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它是名贵的，名贵的
贵宾狗。
没错，它是名贵的贵宾狗。现在请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个星期的第二号选手贵宾狗出场。哇哈！哇哈！
听起来好优雅哦，感觉是一只聪明又温和的小狗狗哦，
很棒很棒。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音乐啊，就是海顿爸爸的《聪明的贵宾狗》
哦，《聪明的贵宾狗》。
啊，那李丽姐姐、莎莉姐姐，这首海顿宝宝的《聪明的贵宾狗》又是什么故事啊？这只狗狗真的很聪明吗？
是哦，这只狗狗真的很聪明哦。
哇，那这样它到底有多聪明啊？
别急别急，我们一起听故事就知道了。
这首曲子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他在西元1790年，也就是距离现在大约是228年以前，他所写下来的歌曲哦。据说啊，他是接受一名为爱情苦恼的少女所委托而创作的哦。
是啊，海顿在当时啊担任艾斯特哈吉侯爵的宫廷乐乐长。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个装着金币的信，信里面呢附上的题名是聪明的贵宾狗的歌词，希望海顿爸爸可以将歌词谱曲。
哎，这个少女好奇怪哦，为什么希望海顿爸爸帮他这个聪明的贵宾狗创作音乐啊？
对呀，小乐问的问题应该也是小朋友们想要问的问题吧？
嗯，一定是的。
这位少女啊，在信中介绍自己是一个陆军上尉的女儿哦，而且啊，她爱上了爸爸军队的部下，她希望能够嫁给他。但是呢，他这位心上人啊，整颗心都被一只贵宾狗所占据了。
啊，竟然心都被狗狗给占据了啊！到底这个狗狗是有多有魅力，多聪明啊？
对呀，他为了这只狗狗啊，对这位少女不理不睬的，所以啊，少女想了一个好主意哦。
嗯，没错，他呀认为，如果自己可以写一首赞美这只贵宾狗的诗，并请知名的作曲家海顿来谱曲，然后自己呢就在那名军官面前高歌一曲，那么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心上人的心的，
真是好方法
啊！这个少女也是蛮聪明的，可以这样子唱歌，就可以让这个军官看到她了。
歌曲呢是在说少女在信中娓娓道来那只贵宾狗得到爱人欢心的原因。原来啊，是有一天军官牵着这只贵宾狗跟朋友一起走到外面去散步的时候呢，那名军官一直向朋友夸奖自己的贵宾狗有多么多么的聪明，
但是啊，这个朋友却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打赌
啊，打赌什么呀？
嗯，这个时候啊，军官从口袋掏出一枚银币，藏在草丛当中，然后呢，跟朋友一起回家之后呢，就命令他的贵宾狗把那一枚银币找出来。
是啊，但是啊，狗狗出门之后，这个军官跟朋友就一边喝酒一边等着狗儿回来，但是啊，一直到午夜都还看不见狗狗的身影。于是啊，这个朋友呢就开心的把桌上的赌注收下之后就离开了。
啊，那这样这个狗狗怎么没有回来呀、
啊？哦，原来啊是军官把那一枚银币藏在草丛里，但是啊有一名木匠正好经过，所以就看见草丛里头的银币，就把那一枚银币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头。
啊，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所以啊贵宾狗呢就靠着它灵敏的嗅觉跟踪到了木匠家，而木匠呢看到贵宾狗十分可爱就收留它了，一直到半夜木匠喝醉的时候，狗狗就赶快去叼着这个木匠的裤子，因为里面有着金币哦。但是啊等到它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早上了。
嗯，这个故事真的很有趣，所以啊海顿看完这封信之后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呢就随手谱写曲子，还把这首音乐送给了少女。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难怪这首音乐这么的好听，海顿爸爸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耶。
是啊，所以啊就产生了这首优雅的曲子。那小朋友们，我们再继续来欣赏这首海顿爸爸的聪明的贵宾狗。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珊瑚姐姐。
大家好，我是玲玲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觉得贵宾狗好可爱的花栗鼠小乐。
小乐，刚刚那首聪明的贵宾狗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吧？
对呀，我觉得故事好有趣，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海顿宝宝的音乐也好好听哦。
那是当然的咯。交响曲之父海顿啊，当然是名不虚传的咯。
啊，那这样我想听海顿宝宝的故事。
好。
哎，那这样海顿宝宝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啊？海顿爸爸小的时候呢，跟小乐一样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哦。
哈哈，真的呀？
是啊，而且啊，他不但喜欢唱歌，他还有一副很棒的歌喉。他在八岁的时候呢，就进入了圣史蒂芬大教堂的儿童的唱诗班。但是呢，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啊，就跟一般青少年一样，他们的声音改变了。所以就离开了唱诗班，但是啊，他对音乐非常的热爱哦，所以呢，他不断的尝试创作，丰富自己的实力。
是啊，用功努力的他呢，在长大之后得到了第一份可以领到固定酬劳的工作，也就是他来到的毛尔进伯爵的宫廷，担任宫廷乐团的指挥。
后来呢，他又得到了第二份更棒的工作哦。
啊，真的吗？
是啊，这份工作啊，让海顿在这个乐团里一待就待了30年之久。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那这份工作呢，是他接受了艾斯塔哈基伯爵的邀请，担任宫廷的乐长。那这份工作啊，让海顿一待就待了30年，所以啊，让海顿能够尽情地发挥他的才能，写出大量优秀的作品，特别是室内乐、声乐，还有交响乐哦。
是啊，而海顿爸爸的音乐之路呢，也一直跟随着时代演变而努力，他致力于发展这些新的曲式，并且很大量也很高品质的创作，让他一生啊创作了120多首的交响曲，也确立了交响曲的形式还有结构哦。
所以呢，大家都会称为海顿爸爸是
交响曲之父。
哎，玲玲姐 姐姐，鲨鱼姐姐，我记得它有一首音乐还很吓人哦，就是《惊愕交响曲》。
嗯，小乐，你的记忆真好。哎，
好像是音乐有人听音乐的时候不专心，他就给他吓一下，这样听音乐的人就醒过来了。
对呀，啊，那些王公贵族们在欣赏音乐睡觉打瞌睡，所以呀，啊，海顿爸爸就悠大家一默呢。
所以啊，他不断地用美好的音乐为我们留下很棒的旋律，也要感谢海顿爸爸的努力跟用心哦。
海顿爸爸真的是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大师。那刚刚的那一首《聪明的贵宾狗》也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首美好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很特别的单元，叫做玲玲姐姐的会客室哦。
啊，太棒了！我上个礼拜听何达瑞哥哥的故事，听到意犹未尽哎。
对呀，何达瑞哥哥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给很多小朋友是很棒的榜样哦。
嗯，真的是个很棒的榜样哎。
是啊，所以啊，相信有很多小朋友们对于何达瑞哥哥为什么后来会变得这么厉害，这么有才华，感到非常好奇哦。
嗯，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赶快来听听何达瑞哥哥的故事。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
马上回来。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珊瑚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花栗如羊了，终于又来到我很期待的玲玲姐姐的会客室啦。
对呀，
今天一来到会客室就听到好好听的音乐耶。
哦，小乐，你的耳朵好敏感 哦，这首歌好不好听啊？
好听。
那到底这首歌是什么样的音乐呀？
哦，小乐，这首音乐是贝多芬的小提琴钢琴奏鸣曲春的第二乐章慢板，
真好听。哎，那今天的来宾是不是也是上个礼拜的何达瑞哥哥还有他的妈咪呢？
是啊，我们请他们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两位。
Hello。
哦 ，ICG 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还有两位主持人姐姐好。还有花栗鼠小乐，
达瑞哥哥记得我啦。
对啊，你那么可爱，大家都会记得你哦。
好，那接下来呢 ？Hello，
妈咪好。
Hello， 爱 g 之音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两位美丽的主持人，你们好，以及花栗鼠小乐，你好。
耶，宝宝也记得我啦。
对，
妈妈好，妈妈好。
哎，玲玲姐姐啊，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听到了达瑞小时候的故事。
对呀，啊，精彩的小时候的故事。但是这一集啊，我们马上要到了长大之后的故事，他的梦想哦。
对，因为啊，达瑞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开始接触了城市设计，所以下定决心要当了一名资奥国手。所以呢，是不是可以先请达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方面的故事呢？
哦，对啊，我是从小学四年级第一次开始接触城市设计，那从这之后因缘机会，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正式学习高难度的城市解题，那也在国中的时候定下资奥国手的目标，并且在高中的时候花了500天努力追梦，最后成功做到了。
哇，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好厉害，因为它好像是城市语言当中的奥林匹亚比赛耶。
对啊，那可不可以请达瑞哥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资奥啊？
哦，资奥就是资讯奥林匹亚的缩写，那它就是一个城市设计界里面在高中生圈的奥林匹亚比赛，那个是全世界的高中生来竞技比较谁的资讯能力、写程式的能力最厉害的比赛。
那全世界总共有几个国家去比赛呢？
对对对对，
哦，大概有80几个哦。
达瑞哥哥，那 自奥比赛会不会很难啊？
哦，真的很难哦。这八十几个国家里面，每个国家派出来4名选手，所以这样最后有300多名选手，那还要想办法拿到金牌，并且这些选手里面还有从中国或是美国或是俄罗斯或是日本这样的超级资讯强国来竞争，要从他们手中抢下一面金牌。
哇，打天真的非常的困难耶。
一个国家代表4个高中生出去比赛，那等于是说你要先打败所有的高中生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耶。
嗯，对啊。
可是听说啊，你在高一的时候参加了这个自奥的选手训练之后，好像不如预期，对不对？好像是第二个挫折了。
啊，对啊，说到这个就有一点点难过。
好，我有9包卫生纸。
谢谢谢谢。我在高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2015年，在那一年的自奥选训营就落选了，从第一阶段就落选了。
是不是代表不能去比赛了？
哦，就落选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所以等于那一年就没有办法当上那4位代表比赛的选手。
哦，所以就错过了一次机会了。
对，那一次落选的当下，我是很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在国中开始就一直把资讯奥林匹亚视为自己的梦想，但是在落选的那一刻，听见了自己的梦想被粉碎的声音，
啪
啪啦。
好可怜哦。
对啊，所以从这之后我就决定明年我一定要卷土重来，全力一搏，放手一搏，努力的再试一次，试试看自己这个梦想到底能不能行。
嗯，可是如果你要放手一搏的话，那你的学业成绩怎么办呢？
对啊，高中的课业压力不是很大吗？
哦，对啊，所以我也告诉自己说，我最多就是花1年的时间，我最多就是从2015年3月落选开始休学1年，隔年3月，2016年3月再复出，再考一次资讯奥林匹亚选训。如果都已经这么努力，努力了1年，还是没有办法拿到国手资格，拿到金牌的话，那我就认输了，算了，我天分实在不够，那已经在我的能力之外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全力一搏，我想要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我不能接受什么都不做就让这个梦想逝去，然后从大学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参加自奥，就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那达瑞哥哥啊，你当初下了这个决心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决心耶，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榜样让你能够学习，觉得带给你这样的鼓励，所以你想要学习这样的人？
哦，是有这样的例子的哦。这个人是比我大2届，现在也在 MIT 念大学3年级的陈伯恩学长。
啊，陈伯恩大哥哥。
哦，对，是大哥哥呢。在我高一的时候他是高3，然后他也已经手上有一面资讯奥林匹亚的金牌，还有一面数学奥林匹亚的金牌。
哇，那他非常的厉害哦。
两面耶。
对，他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也不只是厉害而已哦。他在高一的时候跟我一样入选了自奥的选训营，但是在高一那一年他因为血癌发作，他必须要在医院做化疗。小朋友你们知道化疗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哦，你的头发
是不是很痛苦？
对，你的头发会全部掉光，而且你的身体会到处都开始痒开始痛，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陈伯恩学长却可以在这样这么痛苦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坚持自己的资讯奥林匹亚的梦想，就算他这一年因为要做化疗实在没有办法去参加选训营只好放弃，他也能够继续的钻研他的程式还有资讯能力的技巧，然后隔年高2他病好了，卷土重来，以第1名拿下了国手资格，最后代表台湾出国比赛，成为2014年4位代表之中台湾唯一一面金牌。
哇，好厉害哦！就算他生病了，但是他还是这么努力。
对，所以已经看到他这么的用心，即使是他遇到很多困难，他还是决定去做。那达 瑞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
对呀、啊，
那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们有梦想都不要害怕耶。
对呀，勇敢追梦就对了。
嗯，提到追梦啊，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达瑞说他的梦想启发也是来自于动漫哦。
那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首曲子可以就像是你追逐梦想一样的感觉呢？
哦，有的有的，我要分享的这首曲子是日本动画《双斩少女》里面主角登场的配乐，叫做 Don't Lose Your Way。中文翻译叫做不要忘记你的志向
啊，也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梦想，
对，朝梦想前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花栗鼠小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珊瑚姐姐。今天呢，现在是玲玲姐姐的会客室，在会客室里面呢，是哪两位来宾啊？
嗯，这位呢是曾经得过资奥金牌的何达瑞，
达瑞哥哥，你好。
IC 之音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姐姐好，
耶，
还有花栗鼠小乐好，
耶，达瑞哥哥你好，
还有我，我是达瑞妈妈，
哇，达瑞妈妈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
很聪明，
而且跟我一样永远八岁哦，
对，
好可爱哦，
真的。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很热血沸腾的 Don't Lose Your Way， 是双斩少女主题曲，因为主角要登场了。那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逐梦的主角达瑞在五百天追梦的故事。
对，精彩的五百天追梦的故事哦。
啊，达瑞哥哥，听说你一开始就要决定要当国手，那你是不是有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啦？
哦，对啊，当然啊，世界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简单就做到梦想呢？
那第一个让你觉得很头痛的困难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我跟身边的长辈说，我想要做到我的梦想，当国手拿金牌，念 MIT。但是呢，身边的很多长辈其实都没有把我说的当真，他们常觉得我只是选训营落选出来，情绪有一点难过，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当我隔了一两个礼拜，我还是继续这样讲的时候，长辈们开始发现我是讲真的。
真的，有句话说，当你认真的时候，大家都会当真，对不对，妈咪？
妈妈。
对，对，我怎么想说，哎，奇怪了，以前说要养寄居蟹，我都也相信是真的，结果呢，养了两天就我在养，我养了好几年了。那这一次他说要当国手，天哪，那我要做什么？
哇，妈妈也会很惊讶哎。
对啊，
他是真的，
真的，
他是真的，对。嗯，
对啊。可是，一开始应该是许多的老师跟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你要去当国手，那你的学业怎么办？
一定没有办法兼顾。所以妈妈那时候有生气吗？觉得反对？
不是因为反对课业，而是因为他为了要当国手，常常要熬夜写程式。熬夜这件事情，因为会把身体不好，那我是很担心的是身体这方面。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办法在梦想跟身体中间是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长远之计，不要这样，好像要上战场去拼个你死我活一样，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这其实是我一直很担心，但是我要讲说，后来我觉得我的担心是多虑的，因为达瑞他其实是有很好的规划，因为你就是他已经估过那五百天，他每天要花多少力气，对，所以我其实就是多虑了，我应该要祝福那个勇敢于追梦的人，当他是有很好的规划的时候。
真的，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个关键人物，
贵人，
对
不对？贵人，
来分享一下吧。嗯，
我生命中这样一个贵人，他就是在我在念高中的班级班导师淑珍老师。嗯，他 他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位从反对票变成支持票这样倒戈票的老师的长辈。
哇，这样子他也很不一样，你老师也是很有远见的呀。
对、
我要讲一下这个老师真的很特别，因为当达瑞来跟我们说他想要当国手然后上 MIT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嗯好啊，就是做梦嘛，对。那但是当淑珍老师跟我说，妈妈，你的孩子他的特质是可以的，你要相信我，因为我看过这么多孩子，你的孩子的特质是可以的，这个话一直很深深的打动我，就说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比较的基准，但是这个老师他已经教学了28年了，然后他带过这么多资优班的小孩，他来说服我说，妈妈，你的孩子可以的，我其实是很感动，有人更了解我的孩子，那他都支持了我，为什么不支持呢？
对，
对，
是。那达瑞一开始是怎么样让老师从反对票变支持票的呢？
这个就要从有一次辅导课开始说起。那一次辅导课我就在班上上课，但是上到一半班导师就走进门来要我出去，那我就跟班导师走到走廊上面，就在走廊旁边的板凳坐下来，然后我们就在那张板凳上面聊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就有详细的跟他讲我的规划，而且我也让他看到我的决心，我也就告诉他我就是真的要当国手拿金牌，最后念 MIT。 我相信是我在那1个多小时里面打动了淑珍老师，让他回去思考之后愿意支持我。
这个规划是500天的规划，不是5天哦，是500天。
500天是超过一年哎、欸。
对
哦、嗯，差不多是1年又4个月，再稍微多几天。
哎、那这样子，这个1年4个月又多几天的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样度过这个500天呢？好想听听看你是怎么样走过这个历程的、哦。
对，我想听听这个故事。
嗯，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身边的人其实都不太愿意支持我。
对。
但是因为淑珍老师的出现，就是能够说服长辈，那我也能够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
对。
那在前200天的时候呢，我算是真的把全力都放在了资讯奥林匹亚写程式上面。
嗯。
那平凡的高中生活的元素，像是社交啊、社团啊、学测啊、学业啊，我都放在一边，甚至我每个礼拜5天的课我只上3天哦，剩下2天我都请假在家写程式，就是要跟上我自己的进度表，一定要达到那样的实力。
那所以学校的考试完全都不用考了吗？还是如果考坏了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要感谢淑珍老师可以帮我跟其他的任课老师讲。那我们最后就是想办法跟任课老师争取能不能少考几次小考，就是只考最重要的那几次
断考。
对，或者是我请假期间作业可能就以比较弹性的方式处理。
嗯，
对，所以也不是全部都不考，而且断考也还是要考。
后来听说啊，在300天的时候啊，达瑞呢终于换来了第一场国际的胜仗。
嗯，没错，这200天这么努力之后呢，在一场国内的小比赛当中呢，我侥幸拿下了第一名。
哇，第一名
耶，好厉害哦。
谢谢。那因为这个比赛有连接到一个小型的国际比赛，所以我就这样当上了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国手。
哇，所以那个不是资奥，但是也是国手，对不对？
对，虽然不是资奥这么样的大国手，但是也是国手啊。
是，而且呢，这也肯定了达瑞的努力。
对啊，那当时呢，所有的师长应该就开始对你支持了吧？
对啊，反对票都变成赞成票了。
对，因为已经成功了，
是这样子吗？
嗯，确实，从我拿到第一名回到学校开始，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很多，就好像全世界就突然开始决定要支持我一样。
对，那个将军是打仗打出来的，你只要打了第一场胜仗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你是能打胜仗的将军。
真的耶，所以如果常常都不敢比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能力到哪里。
对，
所以透过比赛呢，让达瑞开始找到了第一个自信。那后来你又怎么样继续规划你的生活呢？
嗯，这之后有了更多环境上愿意给予的帮助，那我就也能利用他们的帮助来继续增加我写程式的时间，然后也让我的实力可以更加突飞猛进。
嗯，
那接下来下一个100天里面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是资讯学科能力竞赛的全国决赛。
啊，全国决赛听起来好难哦。
对呀、啊，可是这个时候好像达瑞是不是生病了啊？
哦，对啊，我在第一天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喉咙有一点点痒痒的，
痒痒的小咳嗽。
对，结果没有，因为在比赛没有办法去看医生，结果第二天就变成痛痛的。
哇，就真的感冒了。
对。
那后来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对于那一场考试、
啊、暴病上场、欸、
确实在考试之前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但是还好我在比赛之前有做详尽的规划、思考比赛的时候每一刻该做什么，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就算精神状态比较差，我也能够根据我在考试之前的规划表来规划考试当中的此时此刻每分每秒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偷偷听吗？听说跟吃巧克力有关系耶。
哦，这是其中一块的
小规划
小 people 呢。我用数学的方式好好的去计算每一个食物跟血糖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且以此为基准来估计我在比赛之中到底要怎么样吃东西才能让比赛中间的自己是最有精神的。
真的，因为如果血糖低的话可能看的题目就看起来头昏眼花了、但是如果有稳定的血糖，你就可以看到题目用很清楚的脑袋来想说你要怎么回答，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啊，达瑞哥哥很厉害耶，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先事先完整缜密的规划哦。
啊，有规划。
对，所以比较不会失误。
真的。那后来的一百天呢？
接下来到第四个一百天，就是努力朝着2016年的资讯奥林匹亚来准备。那努力准备之后就进入了选训营，而且这一年就跟去年不一样了。这一年我可是有备而来，
有万全准备。
没错没错，虽然中间有一点点小插曲，但是也在最后成功获得了跟陈伯恩学长一样以第一名当上国手的资格。
哇，那当上国手之后就可以去到 MIT 了吗？
哦，还没有这么简单的，这只是我梦想的第一部曲而已。
哦，所以这它是一个钥匙，对不对？
对。
那后来钥匙让你开启了什么样的门
呢？
接下来就当然还是要到国际比赛，代表台湾为国争光。那在国际比赛里面呢，虽然也是中间也是有压力，然后也有一些小插曲，也有一些故事。但最后也是成功做到了金牌，而且是世界第八名哦，是台湾有史以来次佳第二好的成绩。
哇，成绩最高的。
对，其实第八名非常的不容易，要打败很多很多国家的好手、而且他们都是很会写程式语言跟电脑沟通的人哦。
相信这样的压力一定很大。那看似一路顺遂的达瑞哥哥，那我想他在这样的比赛过程中一定受到很多很多的压力。那达瑞哥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最大最大压力然后濒临崩溃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
哦，有的有的，这一幕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啊。
我想听听
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插曲，在2016年就是我第二次进入资讯奥林匹亚选训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第二场考试，那一场考试中途比赛的时候用来算分数的电脑突然故障了。所以全场30名选手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数。
哦哦，那这样子要怎么样继续看成绩
呀？
就没有办法看成绩，就只好专心的写程式，但是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程式到底是几分。那当然最后他们还是有修好，所以在比赛途中修好之后呢，我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分数非常非常的惨。 那个时候离比赛结束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但是如果要晋级的话，我至少要拿到比那个时候的分数还要再多一倍的分数。
哇，那要怎么样力挽狂澜呢？剩下这么少的时间。哦，
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还想到去年落选哭得那么惨的自己。
而且你努力这么久，一定不能随意的就让自己表现得不好，所以背水一战了，对不对？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冲到厕所开始哭，然后把自己一切的负面情绪全部都发泄完，然后我就用力的捶了一下厕所门说，我一定不能输，我去年在这里倒下，我今年一定要在这里撑下去。所以我就把厕所门一甩回到考场，然后在剩下的七十几分钟内重新建立信心，并且用超快超快的速度重新编写我的程式码，然后最后也成功的多拿到了一倍多的分数，最后成功晋级。
哇，达瑞哥哥好厉害哦，
听到我们的心脏都快要停了，
真的差点以为这个一年来的努力就要
白费了，那该怎么办？
对，还好。哇，所以其实达瑞哥哥很厉害耶，即使当时有很多很多很害怕的情绪，但是呢把情绪丢到马桶里面之后就啪冲掉
就不见了。
对，然后就赶快重新整理自己继续面对，
告诉自己不能输。那妈妈在这一路上，达瑞哥哥很有压力，我相信妈妈爸爸一定也很有压力吧。
对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他没有上学，学校课业没有上学也就算了，但是他有答应我说要月考前他一定会把书翻完，结果我发现有一次月考他明明就没有把书翻完，因为他偷偷又在打那个线上比赛，果然那一次考完试之后他有一科就不及格，然后我就非常生气的说，你这样不及格，你这样你
输了，
对，你这样怎么办，
怎么烂，
对，然后他就很急的跟我说，这个不及格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全班平均也才六十几分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就吵起架来了。他很急我也很急，所以他后来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哦，他说，诶，到底是我小孩输不起还是你大人输不起，我在赌的是我的一年呢，又不是赌的是你一年。诶，我觉得好像也是耶，我这么急干嘛？
对啊，而且他也不是赌这一次月考而已。
对对，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啊，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彼此太爱彼此了，太怕受伤了，才会这么在乎，其实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是，所以其实达瑞跟妈妈沟通之后也获得到了妈妈的肯定跟支
持。我觉得家人就是这样耶，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真的想要讲的话讲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彼此又重新恢复那个爱，而不是说我就去记住那个你讲过
很不好的地方。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对，
那妈妈，那这样一路以来，爸爸妈妈也很辛苦栽培达瑞。那妈妈你现在对于达瑞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你有什么想要对他说祝福的话呢？
就是不舍也是不舍，因为他在美国，他那里的跟我们的时差是12-13个小时。
对，
对，那你总是会觉得，哎，今天有没有吃饱啊，现在大暴风雪啊，那里穿的暖不暖啊，但是他就是那么远，那那么远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也就只能把我们的祝福跟他讲说，哎，你终于到了你的梦想的殿堂，我真的替你高兴，那里我希望你再遇到你的贵人，找到你更大的梦想，然后我一定会在家乡这里，每天我只要想到你我就会为你祷告。
哇，好感动 哦。那达瑞要不要跟妈妈告白一下呢？你觉得你最想要谢谢妈妈的是什么？
对啊，这一路爸爸妈妈也很辛苦耶。
我想要谢谢妈妈有三点。我想要谢谢妈妈一开始是反对我的，而不是就盲目的支持我。一开始反对我的时候，让我能够从他的话语，从他的生气的语气当中，我发现到自己计划的不足，那也能够以他的批评为主来修正我的计划，并且在下一次谈话中尝试用修正过的更好的计划来说服妈妈。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步让自己的计划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缜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要谢谢妈妈，可以在就听完淑珍老师那一番话之后开始愿意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真的很难过，在你可能再多反对一个礼拜我可能就撑不下去了。然后感谢妈妈在最关键的时间点，然后也是在计划最完美的时候开始愿意支持我。那我要感谢妈妈。第三点是 感谢妈妈可以在我在执行我的计划之余，还能从第三者的客观的眼光来观察我的行进的轨迹，那并且从中也可以给予我许多建议。像是有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科目的处理方法，我其实想的是比较激进的做法，但是要感谢妈妈客观的看着我的这条路，然后告诉我说我这样激进的做法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梦想的第三部曲，也就是录取 MIT 的这一部曲。那这也确实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个科目的处理方法最后也是用妈妈比较温和比较折中的处理方法，那这个在确实在最后第三部曲的时候也有帮助，这也是要非常感谢妈妈。那就这三点吧。
哇，听了达瑞对妈妈的话，我觉得我也想要帮达瑞谢谢妈妈，你这样子支持他爱他还有给他很好的建议耶。
对呀、啊，妈妈是温暖的妈妈，也是很好的老师，更是很棒的朋友。
对，所以我觉得达瑞你很幸运哦，不止在学校遇到贵人，还有一对很棒很棒的爸爸妈妈。嗯，真的。那在这个时候啊，达瑞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小朋友还有小朋友身边的爸爸妈妈跟他们说呢？
接下来要讲的这一部分是我心里面最软的一块。我国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那我这边不方便讲出他的名字，我姑且跟书里面一样昵称他为 Z 同学。那这位 Z 同学，我在国中的时候是一场比赛认识他，那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的成绩非常接近，几乎可以说我们的实力是一模一样的。那我那个时候也是预期我在高中的时候可以继续看到他成为非常好也是实力都很坚强的战友。我们一样也在高一的时候落选，那他也跟我一样在高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梦想，就是自傲这一条路，那他也决定了要放弃课业来全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季同学的这一条路却少了一位贵人，他却没有能够遇见淑珍老师。因为没有遇见淑珍老师，所以他就没有能够说服那么多的大部分的长辈。那因为没有能够说服那么多的长辈，导致我在打我刚刚说的第一场国际赛胜仗那一场胜仗，那一场仗他没有能够赢下来。那场仗没有能够赢下来，就代表在接下来的几百天内，他没有办法以国手的名号来请更多的准备比赛的假。那这也导致他实力的增长是比较受到阻挠的，这样最后导致隔年选训营的时候我们的实力其实是差得很远。那可以说他的故事就竟然这样仅仅是少了一位贵人，那最后是以悲剧收尾。他一直迟到高三才能够在选训营拿到理想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竟然又因为那些看他不顺眼的老师给他打了非常羞辱他的成绩，导致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拿着一张非常难看的成绩单。那纵使他有这么亮眼的竞赛成绩，就因为这样的成绩单他就没有能够录取理想的学校，所以在放榜的那天他就崩溃了。那我看到他崩溃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也很痛苦，就好像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被揍了一拳。
我其实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其实是看到书里面，我看到达瑞写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再强壮一点，能够撑着他的梦想继续前进，我其实是很感动的。那我再回到这本书的初衷，你知道每年台湾有3-5个人上 MIT， 那达瑞他上 MIT 之后，他想要写这本书，他的初衷就是他想要鼓励身边的人，你要有梦想，就算有反对你的人，但是你一定会有支持你的人。这沿路上其实我知道支持他的人就是从一个人开始渐渐变成一群人，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生命的乐章也透过这个节目分享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或者是你们愿意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让我们都一起在谱出生命的乐章。我真的谢谢这个节目，
并且我还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在收听这个节目的长辈，也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这一辈的朋友们，我希望是不是在孩子有发现自己的梦想并且想要努力去追求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要反射动作的叫他们去好好的念书，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再做梦了，而是可不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倾听、
嗯、
甚至不要是像我以及自己同学一样是自己先做好完整的规划才来试着去说服环境，才试着去克服环境，而是环境能够给予我们助力，一起来思考要怎么样规划我们这样的梦想。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希望就是下一条这样追梦的道路可以因此而过得顺遂许多，也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对，我也要反省一下，就是书里面达瑞跟我大吵一架，就是他点醒了我说，到底是你们大人输不起还是我输不起。我现在要告诉他说，其实是我输不起，但是我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输得起。
好，所以其实啊，听完他们两位的分享、嗯、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如果小朋友们不照着过去成功的路走，会不会就过得不好，会不会成绩就不好，会不会未来就不好。但其实透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知道只要他们能找到梦想，爸爸妈妈愿意支持，愿意给他们空间，其实他们都可以谱出自己的乐章，就像妈妈说的，
对，我是输得起的。
这两个礼拜我们听了一个很棒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带给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更有力量，也创造自己的梦想。
会，我听了故事之后，我知道我以后有我自己的梦想，我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成功，如果不努力就一开始就没有了。
对，而且呢，也许各位老师还有爸爸妈妈也是自己小朋友的贵人哦、
嗯、
千万不要阻挠他们，其实你的扶持才是他们最大的力量。
对，哇，这两集实在是太精彩了，那我们就再次感谢达瑞，还有谢谢达瑞的妈妈。
妈，
今天这两集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
谢谢谢两位主持人姐姐，
谢谢，
好，拜拜。
好，那我们音乐故事湾呢，就在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跟大家相见咯。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最喜欢达瑞哥哥追梦想勇气的花栗鼠小乐，
我是山鹰姐姐，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